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会有主日的聚会崇拜，也有掰饼聚会，然后我们12点左右结束，然后休息15分钟，12点15分开始成员大会。所以我们12点钟时候，如果你有低血糖的人，可以带一点点，或者有饼干，后面可能有水或者有些饼干，可以先吃一点。然后呢，我们12点15分成员大会，然后我们在1点半会结束，1点半左右结束成员大会，然后包括非会员，如果愿意观礼的，你可以不离开，可以观礼。我们1点半在楼底有午餐，我们订了有10桌左右，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就会到1楼，等会我们会报告，在1楼会有午餐，会整个教会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吃饭，一些交通。下午的所有小组暂停，我们下午的小组都停掉，所以大家可以在一起吃饭，可以交通，你可以晚一点，可以在那里美好的一些交通啊，作为肢体来互相的来相助哈，彼此交通。好，然后呢，我们忍人来到犹大叔，犹大叔，我们说他的大纲是一个辨明异端的一卷书哈，叫呼叫学。我们说启示录或启示文学，关于末世的启示。非常重要，然后到了倒数第二卷犹大书，就是呼叫学的一卷书，是帮助我们在各个时代里面的圣徒们，包括末世时代的圣徒，如何辨明异端，抵挡一切的邪说，怎么捍卫我们的信仰，这是犹大书所能够明白的。所以他的长寿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用一次为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这是犹大说的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也就是竭力为真道争辩的目的。当然在假教师的论述里面，是假教师过去所受的审判，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在第5到7节。那最近我们就在查什么呢？假教师现在的特性里面，我们上次讲了1讲，我们还会讲3讲，今天2讲，还有3讲、4讲，都在讲假教师现在的特性里面，我们要讲4讲。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讲假教师现在特性的2讲，然后我们会讲假教师未来的审判，这是关于现在的一般的特性里面的到未来的审判，然后对信徒的劝勉与警告。那对这些异端邪教的这种分辨，对我们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属灵意义，这是我们所看的重点。当然最后带来的颂赞。那我们说在假教师现代特性里面，讲到了普遍特性，我们说它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但它不只是历史的事件而已，这个历史的事件它是贯穿着整个人类的历史，在基督没有再来之前，这些事情在不断的发生。我们知道真理只有一个，真理的准则是永不改变的，但是异端是不断的变种，但是无论它怎么变，异端的特征就那几个特征，它超脱不了这些基本的特征，所以它既有历史性的发生，也有普世性的特性。这个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做梦的人，这个我们就不多，他们是污秽身体的，这是我们常看到的他一些特点哈，都是做白日梦的人，虚幻的很。然后呢，他们是污秽身体的，他们是什么轻慢主治的，他们是毁谤在尊位的，这个是我们能够这些基本的特征，我们就不多讲啊。那这就是比较也就毁谤的尊位的错谬，我们他特别的讲了。那讲到假教师的普遍的类型，那我们就今天会讲第一个叫走该隐的道路。这是异端的特征之一，就是11节，就是他们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那我们今天会讲什么是该隐的道路，这个我们要讲开的。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呢？第3讲是为利王巴兰的错谬里之奔。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讲第3讲，会讲下一次我讲巴兰是怎么为利，什么意思，为利王巴兰的错谬是什么东西，最后带来的灭亡，这个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再下最后一次，在这个第二部分里我们讲最后一个是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什么意思，可拉的背叛是什么，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 连续三次会讲假教师的特性，普世类型里面会讲这三个点。我们今天会讲第一部分，走该隐的道路。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代表了什么？宗教联合的道路，人本主义的宗教哲学所带来的人类危机。第二个是什么？是人类的说商业的经济的发展里面所带来的贪财是万恶之根的那个人类的一大祸害，包括宗教，包括所有的商业的经济的一些东西带人往金钱的迷惑里面走向灭亡。第三种是可拉的背叛中代表了现在的政治的问题，人类的也就是说宗教经济和军事，和我才说的叫军事也好政治也好，这种所带来的人类的危机，人类就在这些错误的道路中走向灭亡。好，我们会到时候会做一个总结，然后紧接着会讲，当然最后假教师的普世危机，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普世危机这个是我们上次看完的，这个就是我们不多看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所以犹大，耶稣的兄弟犹大对假教师的这种论述就非常厉害了。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上次结束，今天我们会讲什么，叫巴兰的叫该隐的道路。请打开经文哈，把经文偷开到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二十四节。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在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之后的历史，我们要用这段经文来解开整个的该隐的道路，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一定存在的，它绝对不是过去而已，这是整个巴兰的错谬代表了人类宗教发展的历史，也是政治所谓的经济文化很多领域里面渗透在其中的各种祸害人类的病毒。这个病毒比什么？比癌细胞，比艾滋病，比各种的麻风病的病毒更厉害的这个人类在宗教领域，有时候叫它叫做意识形态，或者在渗透人类的文化系统里面给人带来毒害的东西。那我们看这些东西在我们或多特别我们在没信主的人身上一定是常常表现出来的，连我们信主的人如果在主里面稍微体贴肉体依靠肉体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方面的表现，但是我们不会灭亡，但是确实在我们身上也会或多或少的，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那个德性，对吧？我们要骂人的时候，或者是别人，你看你那个德性，什么意思？就当我们一旦靠自己的时候，靠肉体的时候，想靠人类宗教的发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你那个德性就出来了，就败坏的德性。所以呢，那我们请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把这个二十四节经文先读一遍，大家有个概念，然后呢回去慢慢消化。来，我读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该隐的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见到了一座城，就按他的儿子的名将这城叫做以诺。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巴的兄弟名叫刘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创解经文哈，创解经文。那我们说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今天整个该隐的道路，这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回到 PPT 哈，就是说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来到了一个可以说一个开始走向堕落的一个发展的历史。那我们说该隐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首先来看，不走了哈，注意，好好，我们看，先看看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我们先来看，也就是说该隐的道路就是人类宗教灭亡之路，这个是代表了一个总体的一个该隐的道路。那我们来看现在，哎，注意，我是用 C 点开始讲，我没有讲 A 点 B 点哈，我不是打错了，我是有意的。我们先从第三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真理的表面层次来看，也就是说在第四章第一节说，当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夏娃怀孕生了该隐，那这里中文的意思告诉你，就是得的意思，得了一个儿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我们来看该隐他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该隐他也拿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神，在第三节。那我们说，有的人说，哦，这个供物田里的出产这个不好，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上帝让以色列民既有献牛羊为祭物，也会献什么地里出产的献给神，这个本身祭物本身没有问题。我们不要看那个祭物本身，看的是什么，就是说该隐我们只看第一，所以这里看不到什么区别。这个跟亚伯，等我们看，亚伯也献祭，他把羊群中牛身的献给神没有问题，但是该隐拿田里出产为供物献给神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表面上看不了问题，因为都献祭。好，但是关键点是第四点。好，那我们说这个第一点哈，那耶和华，对，第五节很重要，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如果你把焦点只看在供物上呢，可能你还可以理解一下，说因为他现在供物不是很喜欢的。注意这个焦点是什么，我用了一个蓝色字，耶和华看不中什么，和他的供物。一定要注意，上帝不是，你只是看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你说哎呀，该隐现在这个供物是不是中国以前什么，中国是农业社会，后来变成什么商业社会，重农，什么叫重商抑农，对不对？还是有一段朝代到了宋朝白宋时期就干什么，开始经商，开始对农业，开始中国开始对农业的看法开始有点贬低了，对不对？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对不对？但是以前都是，但是后来发展到一个道，特别到宋代之后开始呢，开始重商了，开始把商业开始发展， 开始抑制那个农业，所以到后来你知道吗，到了现在毒害很深，对不对？中国几千年后来才都是什么叫跳农门，对不对？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都觉得很痛苦。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不重要。其实我们知道盖瘾它是中低的，没有问题，只不过说大家注意焦点放在哪里，不是耶和华看不中盖瘾的供物，还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经文你要认真看，他看不中该隐。首先，人对什么都对，人不对什么都不对，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假冒伪善。所以，这种基督徒的焦点一定要放在什么？你是谁？那你是谁？你要搞清楚，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如果你把基督耶稣当作一个偶像，当作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什么先知而已，你的信仰永远在宗教里面，永远在该隐的道路里面，永远在该隐的认知里面，神仍然看不中你。我们等一会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看不中该隐为什么，等一会我们会总结。大家这个关键词要注意，我要快点讲，因为我的点很多，所以我的时间要掰饼，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聚会的时间，所以我要快点的过。所以你要最好，如果你的记忆力有问题，你最好记下来，回家再仔细把我这个要点回去对照创世纪的经文，再去反复思想，不然我怕你反应不过来。我的本来我的思维快一点，速度也快一点，所以我希望我的点也多一点。但是没关系，这个不难，因为这是一个故事的一个贯穿始终，它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不同的点跳过来的，还好，只是一个叙事性的一个故事。来，明白？因为我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我不能多讲，我不能多讲，因为你要注意回去再慢慢消化。这个里面第三点是什么呢？哎，这个好像，都不走了哈。好，注意，该隐，注意，第五节，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是第三步。好，好了。该隐因为神看不中他献的礼物，看不中他，也看不中他的礼物，他就生气。谁？我这就问他嘛，他献谁变了脸色？按道理来说，是不是因为耶和华看不中他和他的供物，他变了脸色，他对谁大大发怒了？对谁变了脸色？没有讲。啊，当然说他应该对谁？是这里有故事看什么？是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他嫌谁发怒？应该直接应该是嫌神，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呢，他嫌神无可奈何，对不对？他能够伤神什么？所以呢，最后我给你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他献谁变了脸色？后来我们看到他把他兄弟杀了，对不对？好，原来是献亚伯，现在兄弟发怒，我不知道。反正是，其实我们所有的对人的怨恨，其实都是对谁的怨恨？对神的怨恨。而对神的真正的怨恨的是谁？是你自己，一定要记得，所有的是因为你的罪。都是你的罪的劣根性导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而人与人的爱恨情仇就是因为你对上帝认知的错误。对不对？所以因为你对上帝认知的错误，所以你就会对自我的认识也错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就会自欺欺人。因为你在上帝面前失落了。你没有对上帝真正的一个认识和信靠，所以你在自我会迷失。自我迷失之后，你只能把这个怨恨迁怒于人，这是人性的败坏的本性。一定要记得，我们所有对人的怨恨都是表面的，都是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其实他这里因为这个很有意思啊，是他们各自献祭。神说我看不中你该隐和你的公物，他应该对神发怒，对不对？是这样的。因为跟亚伯有什么关系？各自献祭物，亚伯献亚伯的，你献你的。神看不中你的祭物，看不中你跟你的祭物， 你发怒，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人性的问题。好，我们快点走。所以现谁变了脸色，你可以去思考，我只是打个问号，你打个感叹号。所以你知道吗，以色列经常在旷野抱怨摩西，对不对？摩西怎么说？你们不是抱怨我，是抱怨什么神了、啊、你们挑战我，不是挑战我，是挑战上帝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这神的仆人用他们的生命去爱这些羊，爱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抱怨。所以我们的焦点往往是把枪什么，是转移枪口对着那些人。其实你的敌人根本不是你的那些恨恶的人作为对象，但是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现实。好，我们看下一个。耶和华神对该隐有福音性的警告。我觉得福音的警告是什么呢？你看到了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这就伏在门前，他必怒目你，你却要制服他。当然我承认这个经文的解释非常困难，因为按照改革中的一贯的解释说，神不会对那些完全败坏灭亡的人有拯救的可能性，对不对？不但不会拯救他们，弃绝他们了，而且对他也不会有意愿的一个拯救，都没有。那为什么神要警告该隐呢？这个经文我跟你讲，这两节经文是非常难解的经文。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把这个经文解释的，哇，且花了好多的篇章来解释，说哎，为什么，你看你为什么发怒变了脸色，对吧？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好了，他说这个你怎么可能，神怎么会指望该隐改变吗？不可能。到后面我们来看，该隐就是灭亡之人，怎么对他抱有期待吗？当然不是。那怎么会罪怎么就伏在门前，他被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没有主，没有主，没有信仰的怎么制服罪呢？他说这个经文肯定不对了。所以加尔文就使劲的解释这个经文呢，他就把这个后面说，你若行得不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对，他把这个他，对这个他，这个经文没有打出来，他就宝盖头的他，他这个宝盖头他说，这肯定上下文看，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你，肯定说罪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要制服罪。这个上下文是这样的理解，但加尔文认为这个呢，因为跟改革中的神学有点一贯性，有点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可能指望一个他所弃绝的人能够有悔改的可能性，怎么能够教训他们悔改呢？所以这个解释呢就产生了矛盾。最后他自己怎么解释呢？他这个他原来是翻译的问题，原文的问题，这个他不应该是罪，是指什么呢？是指他兄弟的那个他。什么意思？说你的兄弟会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是你把你兄弟给制服给杀了。好像神对亚以干有个预言性的警告，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前，主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主一样，也预言这帮以色列人不悔改就要被巴比伦掳掠，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的这种预言性的警告。当然这个解释可能有，但是我最早也对这个经文也是非常困难的理解。那我看了相关的很多人的解释，其实我不太认同加尔文对这个词的解释，确实有点勉强。当然我尊重这个神的仆人，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但是不代表他所有的观点我不是百分之百认同，但也不影响我对这个神的前辈哈，在主里的前辈的一个绝对的尊重。但是这里我认为我用了什么呢？耶和华神的该隐福音性的警告。什么意思？我加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大家注意了，比如说我们跟万民去什么传福音，对不对？你跟每个飞行的传福音都会告诉他什么？你有罪，对不对？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你跟任何人传福音，你必须讲到这个人类的败坏所带来的危机，这是福音性的。虽然你不知道对方信还是不信，我们不知道， 也不是在你的手里，也不在他的手里，对不对？是上帝的手里。但是你要跟普世的人去传福音，那你传福音必须指出他们的罪，指出他们的灭亡，指出他们将来面对上帝的永恒的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人是不信福音的，拒绝福音的，所以福音会定他们的罪。你所传讲的福音的前半部分的坏消息会定他们的罪，使他们明白他们下地狱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要记得。所以呢，其实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 给希伯来人那个救赎的这个方式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因为神的以色列名表示什么？我愿意你们以色列的自以为义的人离开他的恶行，转离向神来悔改得救。我不愿意以色列民在罪恶里边沉沦灭亡，这是上帝对以色列民对他的选民常常表现，就丈夫对妻子的那个爱，是表达对他的那个悔改的这那个殷切的那个教导和盼望，这个没有问题。神对以色列民的工作的方法跟对外邦人的工作方法是有所不同。因为什么？以色列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整体的选民的概念，它是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神对以色列民来说，希伯来民族来说，是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仍然是个体的拯救。而神对外邦来说，是个体的呼召，个体的拯救。当然我承认长老会有家庭圣约家庭的呼召，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在改革中的浸礼派的教会里边，我们仍然会相信神对希伯来人是整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而神对外邦人来说是个体的呼召，个体的得救。所以它不存在圣约民族的概念，它也不存在，当然这个是我们知道有圣约家庭的概念，那我们其实是对每个选民的那个概念在新约里面会有点不一样，否则我们的解经会非常困难，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里呢我只是快速的讲一讲哈，但这个其实很有研究的内容的哈，不容易，我承认。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能说我的解释在这里下去百分之百正确，我是有时候也怀疑的，但是我仍然会按照我现在的理解跟大家分享。你们，我鼓励你们大家敢去探讨，不要一定是听我的，也一定要听所谓属灵的一个，当然前辈们的解经也要去了解。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教会史哈，在教会史上不同的神学家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是怎么样，大家多一点去看不同的观点。我的意思说你不一定要同意我的观点，也不是同意某个人的观点，你要这些东西目标是什么，是促使你更好的查圣经，这就成功了，懂了吗？我们现在到这个程度了，不要今年25年了哈，对我来说也又多了一岁哈，到了50多岁人了，不再血气方刚了，不要再什么强求别人，你自己不要强求，你也不要强求别人来接受你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对圣经的解释，当然你要表达出你的观点，不代表所有人都要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学会更大的胸怀，这个不容易。我自己也祷告，又进了25年的晚上祷告，自己怎么在主里面小男人的胸怀越来越要宽广一点，包括在解经上也需要主更多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呢，我这次告诉大家什么呢？那我自己会觉得呢，这个什么，这是神对每一个罪人都有福音性的警告，懂了吧？就是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还没信主，我们都要跟他什么传福音，而传福音都有福音性的警告，对不对？你有罪，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后你要下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所以你不管他是谁，对不对？只要不信主，你都要告诉他，对吧？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神所拣选的人，他会听信福音，对吧？那些被拒绝的人，他会拒绝福音，对不对？但是拒绝福音不代表你传福音没有意义，你传福音有什么果效？对不信主来说，就你福音的前半部分定了那些拒绝福音的人的罪，一定有意义，真理审判他，懂了吗？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传福音只是为了救灵魂，这是一定有，但不是所有你传福音的目标之一。目标救灵魂是上帝的工作，也是成就上帝的心意，是很好，但是传福音永远有功效，你传福音就定了大部分人拒绝福音的人的罪， 彰显了上帝公义的荣耀。哎，你传福音，上帝按照他的旨意拯救了一小部分信主的人，彰显了上帝慈爱的荣耀。你都是与神什么同工的，懂了吗？你的传福音绝对不是根据多少人信主决定你福音的果效。你传福音就是传福音，你忠心与上帝对你的托付，荣耀上帝的名，尊耶稣的名为圣，你火热的传递的福音，你被造就了，你被祝福了，上帝明白你的心意了。又你传福音也定了很多人的罪，感谢主。你也传福音，神借着你传福音也拯救了一些灵魂，也赞美主。好，这就是耶和华神对该隐福音性的警告，我们就不多讲了哈，这个是有点挑战。好，紧接着该隐因怒生恨，怎么样？他并没有听上帝的警告，对不对？就是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怎么样？二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很简单，人类第一起凶杀案就发生了，对不对？而且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一个家庭里面，而且什么关系？亲兄弟。我跟你讲哈，上帝很厉害，他把丑话说在前头，他开始人类的始祖的家庭里面就发生了第一起凶杀案，什么概念？以后你对人性不要抱有期望哈，人类第一对兄弟都干掉他了，你还对你的兄弟抱希望吗？啊？这并不是让你去家里跟你兄弟为仇，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就上帝已经把人性已经放到一个最恶劣的地步，人类第一对兄弟就干掉他了。现在如果有一天你众叛亲离的，不要奇怪。特别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你被那些阴毒的人干掉你也正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所以经常中国人卷啊，在国内卷啊，在美国也卷啊，华人到哪里卷到哪里，而且卷死你，不卷死你不过瘾，那很正常。为什么？不止华人而已，白人也会这样，黑人也这样，韩国人这几天卷死了，对不对啊？你看韩这几天的新闻报道，韩国的现在的总统，对不对？跟那个什么，跟他的国会，跟那个大法院，哇，卷死他，都是一样的。叙利亚很快卷的还没卷到底，不知道卷到什么程度，对不对？阿萨德跑到俄罗斯去了，还要卷土重来，要卷土重来，到处都卷，一样的人类。我跟你讲，耶稣基督早就告诉我们了，看透了人性。所以中国古代的皇帝你争我斗，皇太子为了争夺皇位，你死我活，东躺西躺，没有问题，一切尽在掌握中，都在上帝所带领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求主的带领。所以呢，该隐因怒生恨。我跟你讲，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杀人啊，甚至耶稣怎么说？恨人就什么？就杀人呢？我们常常杀人呢。不过你没有表现出来，你有贼心，为什么？没贼胆而已。有时候你对你的妻子也恨得牙咬痒痒的，是吧？恨不得把妻子杀掉。妻子恨不得把丈夫杀掉，但你不能杀，不能杀哈，那不能杀。所以为什么？因为人性哈，就是恨人就是杀人呢。好，这就是人性本身的败坏。上帝总是让你一定要对人性要绝望，一定要明白人完全的堕落跟败坏。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痛苦，是因为我们对人性总是抱有期待。我对别人不再有期待，我对自己总要抱点期待。我对我自己的人性总是抱点希望，你完蛋了。这就是该隐。该隐的时候还没有大社会，还没有很多的人类，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他只面对上帝，面对他的兄弟，他已经什么仇恨无比。怎么样？其实他兄弟没有得罪他，只是因为上帝不悦纳他，上帝悦纳该隐，该亚伯。等会我们看，我们快点看。然后呢，当神责问他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啊？”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吗？”看到没有？这是人类的第二个这个到这个罪行里面什么？当神责问他的时候，极力的推脱掩盖。这是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人类的本性都是这样的？当你犯错的时候，从孩子开始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没干，不是我干的。妈妈说：“那个冰淇淋给谁偷吃了？”我没干，嘴上还留着冰淇淋的痕迹。小孩子，我没干，嘴上全是冰淇淋。哎，很有意思啊，那小孩很单纯，对不对啊？ 然后孩子吃吃吃吃，妈妈回来了。所以你看，他说我没干，但是嘴上证据罪证确凿，对不对？啊，只不过大人呢会掩盖，把冰淇淋擦干净了，对吧？最多你把擦干净，小孩不懂擦干净，对吧？就是如此不同而已，本质上一不一样啊？一样的。所以人性这样的，人类犯罪的时候，第一反应什么？都是竭力的掩盖，发现没有？我没干，只要你抓不到我的证据。所以法律是给有道德的人的。其实我们见到法律是给有道德的人，法律对没有道德的人来说呢，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懂了吗？1月4号川普还要开庭，川普那个什么封口费案，他们决定1月4号在川普就职之前的10天还要开庭，因为纽约那个案件说不可以赦豁免他，所以川普要不到现场，至少在视频里边必须出场。这个很有意思哈，美国也卷死你。在你就职之前羞辱你一下，哎，你上不上？你上不上台？你不上，你不出庭，藐视法律，不可以。我跟你讲，所以我有个人说的，法律是给有道德的人的，法律对那些没有道德的那些黑帮老大，有时候你对他无可奈何的。我跟你讲，他要不让你抓到把柄，你怎么样？懂了吗？所以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跟你讲，我们每天要小心，我们犯了多少不给人抓到证据的罪，比比皆是。你试想想，男人们坐在这里想一想，你看着我也不好意思了。我跟你讲，我也不好意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犯一些都是好像跟让你抓不到我证据的罪，你怎么你拿我无可奈何，对不对？所以这么第一，好，第二，大神再问他说，你兄弟在哪里啊？我不知道。你看他很理直气壮，我其实看是我兄弟的吗？他很有道理。好，终于被发现之后呢，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你看到没有？当神揭露他罪的时候呢，他就自我可怜。看到没有？他怎么说？一看见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担的。如今你赶着我离开这地，一直不见你面，我被流荡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开始自我可怜了。我跟你讲，人类就是这个劣根性。当我们的犯罪没有被揭露的时候呢，我们理直气壮呢，你凭什么说我做的？什么证据啊？来呀，抓我啊！那个，你看我们以前看香港的电影哈，阿瑟来呀，那黑老大是吧？明明是他干的，头顶住阿瑟，来，你敢抓我？因为你没有证据，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人性啊，有时候就把人性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只要我不让你抓到我证据，你奈何不了我。你明知是我干的又怎么样？我挑战你。但是呢，被发现之后呢，被揭露之后呢，开始自我可怜。哎呀，不能这样做啊，是吧？你看小孩子是不是也一样呢？你在超市里边，爸爸我要这个，爸爸我要这个，妈妈我要这个，很开心。不给怎么办？你要买给我。不买给我，你不爱我，好，你就不买给他。他下一招是什么？倒地，一倒地他就开始哭。看到没有？我们人都是这样的，人的本性就是，当我们犯罪没有被抓到证据之前，我们极力的掩盖，我们可以表示自己大义凛然。你怎么能够这么误解我呢？你怎么那么这样的猜疑我呢？你不信任我吗？哇，理直气壮的。但后来被发现证据了，抓到证据，就开始什么？要么气急败坏，要么就什么自我可怜。这就是人类罪性本身在每个在我们身上都会发生的，对不对？这发生的什么？它是所以这时候就是前面是掩盖，后面是自我可怜。所以我经常说，鳄鱼的眼泪哈，很多父母教育孩子被孩子欺骗，就这个原因哈。孩子犯错误了要打他，还没打他就哭了。哭干什么？继续打屁股。哇哇父母，哎呦，孩子都哭了就不打了不。你就上当了。我跟你讲，我们最特别是中国文化骗出来的人都是没有尊严的。懂了吗？要么就什么，我们经常说的怎么骗的，就在比你厉害的人面前低三下四。一在不如你的人面前耀武什么扬威，都是这种劣根性骗出来的人才。懂了吗？叫一人之下万人什么 世上的错误的一些观念，懂了吗？我们中国人就很容易势利，当然国外也如此，不断的那个政治的地位、社会地位、金钱的地位，都开始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所以我比上不足，我比下什么？有余。我跟你讲，人性就是这样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也要常常小心我们肉体的这种疯狂的反扑，不容易的。好，我们再来往下看，来，我们下面呢，该隐离开神的面，哎，住在什么挪得，挪，我不，我怕我有发音不准哈，挪是吧，不是挪，挪啊，挪得啊，我爱我爱不分哈，挪得原文是什么，开始漫游，哈哈，我经常说，经常说什么，人生是一场什么游戏，不清楚是不是这样说的，醉生梦死，这就叫挪得，开始漫游了，人生开始漫游。所以人生就是什么，就是做梦的人，还记得第八节经文怎么说吗，异端就是做梦的人，知道吗，做梦的人他们什么开始，我们快一点讲，人类开始在地球上漫游，开始什么，开始过一天了一日，懂吗，开始什么，开始游戏人生，是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人生江湖一场，对不对，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其实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宗教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所谓的什么政治的，都是你死我活，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败就败了吧，对吧，我们说波西莱在监狱里面他也过得挺好的，为什么呢，他炸不了，他失败了，他一招所错全盘皆输，大不了阶下囚，无所谓，他认为我的人生差一点没有成功而已，就是这样的，他也接受，比我们更潇洒，因为他看透了，似乎看透，因为他的看透就是什么，就是他的人生只是一场游戏人生而已，我们不多讲了哈。好，第二，他们盖隐开创了以他儿子之名命名城市的先河，那就是什么，就是在啊，在第十七节，盖隐与妻子同房，妻子就什么怀孕，就生了什么，生了什么，生了以诺，对不对，他就用以诺的名字来什么命名，以诺的名字来命名，当然以诺这个名字是一点中性的，有敬畏神的后代叫以诺，也有不敬畏神的叫以诺，对不对，以诺是什么，叫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以诺，但不是那个以诺，是亚当的后代，但这个以诺是盖隐的儿子，以诺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献身的意思，你献给谁，你献给神就做义的器具，你做献给罪就做什么不义的器具，以诺这个名字是个中心的，献给神，哦，献身呢，就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基督徒你要明白，你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献身有两个可能性，到底献给神呢，还是献给罪的，好，那下面开始分出来什么呢，叫以利，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这是什么呢，该隐开始不断的繁衍属血气的后代，以诺如果是献身的，你要做决定，好像看起来你献给谁，这不一样，叫以利生以拿，以拿生亚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什么，马土什么撒利，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以拿我们要明白哈，所以在这后代我很快的看一看哈，我们那个以拿是什么概念呢，以拿是什么，是飞逝而过，就是飞世事的事，非是就人生一转眼就过去了，很虚空，所以这个他生的什么第三个第该隐生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就是非是非是非是而过，人生就是宅如手掌虚空，然后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是什么意思呢，就什么被神击打的意思，他被神击打。第三，到就马米乌塔利生了什么马萨马土沙利，马土沙什么意思呢？就谁是属神的？在这里就明白了，这些人都是属血气的，他们没有办法属神，责问他们。所以这些飞逝而过的人生，他们是什么？是被神击打的，他们是什么？
是
不属神的，不属神的。最后马祖沙的僧人拉麦是什么？是强而有力的，强而有力是强权。我们等会来看哈。所以该隐不断的发言说血气的后代，这些人的名字都代表了什么？在该隐的家父里，这些人开始不断的走向堕落，走向败坏，走向灭亡。这就是人类的血气之路，人类没有上帝拯救的被弃绝的那些人类的灭亡之路。好，我们快一点看。然后呢，紧接着该隐的后代拉麦开创了一夫多妻的堕落婚姻，这也是我们快一点看哈，就是拉麦是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达，一个名叫喜拉，对不对？亚达是什么意思啊？装饰，盖房子要装饰一下，对吧？什么装饰你的婚姻？所以第一个妻子叫装饰，第二个妻子叫什么？叫喜拉，叫什么？叫阴影。他在第一个妻子阴影下生活，阴影就草字头给那个阴凉的阴，就是在他的阴影下。小老婆在大老婆的阴影，大老婆是装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说得过去，明白上帝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装设的和上帝心意没问题，做个样子。但真正什么娶了第二个老婆，就是什么？就是阴影。当然，伊斯兰可以什么娶什么四个老婆，对不对？老大是什么装设，老二是阴影，老二是阴影中的阴影，老三是阴影中的阴影阴影，就不断的。把人类的婚姻制度给破坏掉了，把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神圣性给破坏掉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能够明白的，就是什么拉麦开创了一夫多妻的堕落的婚姻制度。当然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承认同性恋婚姻哈，可惜的是竟然现在人类发展比以前更厉害，竟然能够同意同性恋婚姻什么合法化，这是糟糕的。堕落的婚姻就堕落的婚姻，竟然现在承认堕落的婚姻成为一个正常的婚姻制度，这个世界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不多讲哈，求主怜悯。好，下面该隐的后代开创了所谓的人类文明，这就是爱世杰到爱世爱杰。一个是亚拔，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源的祖师，尤拔是一天弹琴吹箫之源的祖师，土巴该隐他是打造跟铜铁利器的祖师，甚至土巴盖的妹子是拿马，开始了人类的不检点的女人的这种女人的风花雪月，叫水性烟花的女人的色情文学蔓延世界。什么时候主宰来，什么时候色情的东西也才能够被消灭掉，好像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始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就是人在该隐后代开创了所谓的人类文明，大家一定记得哈，这也都成为人类骄傲的资本，使得人类离神越来越远。包括现在越是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永远不会让人接近神，就会让人越来越远离神。为什么？因为终于东西给你人类带来骄傲，越来越否定上帝的存在。当然对信主人来说呢，科技越发展应该证明上帝的是真实的，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合乎真理的，但是实际上越来越远离神。人类所谓的道德伦理科技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堕落，不会对他抱有期望。我们快一点哈，然后紧接着呢，拉麦成为了男权与极权主义者的鼻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看第二十三节厉害的很哈。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这是男权主义。在家里边，我们说男人做头是没有问题的，男人一定要做头。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强调什么？男人做头，但是不是大男子主义。不是男权主义，你要明白你的妻子跟你是平等的，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分工角色是不一样的，这个不能因为男女的角色分工不一样导致了男权运动。但反过来了，后来什么女权运动更糟糕。但上次我讲了，女人把顺性的运动变成逆性的运动也是糟糕的，不走两个极端。所以说好了，你看什么呀？注意后面什么，在家庭里面说 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好，对我们呢，我好，对不对？壮年人杀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我若他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拉麦成为了男权与极权主义者的鼻祖。这就是人类的罪恶的发展是越来越病入膏肓。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追求集权统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里面乐此不彼，哪怕在民主国家还是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国家的总统，那个国家的议员，那个国家的大法官，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身份和地位的限制象征，人在追求肉身的这个权利，大家很为着那个权利可以你死我活。当然今天我不多讲，我们会讲第三讲，会讲可拉的背叛，会把这个政治集权描写的淋漓尽致，我们不要感到奇怪。所以韩国现在已经什么你死我活，对不对？不奇怪。前几天哈，他们去抓总统结果没抓到，一般人在保护着总统，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尽快这几天就会世界上最高位职业之一就是韩国总统，对吧？谁做总统谁就成为阶下囚。但是为什么那么危险还是有人什么要做什么，还是要做总统，爽一天是一天，对吧？第二天我成为阶下囚了，我也愿意，只要做了一天总统。所以人就是对这个权力的欲望乐此不彼，没有办法，人性就是被这些罪恶的。好，我们看好，最后我要总结，总结什么呢？该隐就是什么？我的 A 点。好了，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因为圣经本身创世纪本身没有讲，该隐就是被弃绝之人类宗教发展与堕落的模板。这个在彼得前书二章八节、罗马书九章十三节、十八节、二十二节，等一下我给你看经文。看经文就是说，其实当然这个是有点点就要有整个圣经的神学观了。这个都你说这个创世纪没有讲啊，你怎么能这样讲呢？是你的个人的理解吧。那你我承认释经学你必须有既有每节经文上文下理的已经解经的立场，必须不能改变，但是不够的。我跟你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对圣经的把握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瞎子摸象的故事，大家听过吗？懂了，我不多讲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圣经，只强调圣经神学呢，会犯一个以大什么瞎子摸象的危机。你没有全错，你一定是摸到了大象的某一部分，但是呢不是整体，知道吗？所以已经解经也必须要学习，要了解系统神学。那系统神学也是都是对圣经的，毕竟人家对圣经熟悉了。就像你说你看医生要看专家门诊，对不对？主任医师跟刚憋出来主治医师肯定不一样，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要承认，千万你不要高举你刚信主两年说我的解经很厉害了，我不会相信你的，懂了吗？不一定是说，当然你说很有经验的解经是不是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也不一定。但是你要相对你要明白，别人在圣经里面花那么多年的功夫，在主里面被主那么多对付，他在神学上那么多的造就，他不可能跟你一样的水平，懂了吗？所以我们就说呢，这种要什么？要回到成本。我为什么把它放在 A 点？什么？该隐是被弃绝之人类宗教发展与堕落的模板。其实为什么是什么？该隐也就是没有信心之堕落人类的代表。等会儿我给你看经文，亲们，就是必须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亚伯因着信，所以他是有信心。怎么有信心？说原来他是被上帝预定拣选的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该隐是没有信心的人，所以神不悦纳该隐和他的共舞，因为他是没有信心的人。而没有信心的是什么人？是证明他们是被神弃绝之人。最要，当然我们可以去查考圣经，我今天不能查，你可以有机会。那我要快一点的明白这个概念，好，这是该隐的道路。该隐也就是没有信心之堕落人类的代表，他创立了人类的宗教。所以这种们，我跟你讲，这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篇文章，你在网上可以搜到的话，大家注意，你去看看吕佩渊的一篇文章，叫《教会被掳于阿米念》。 这篇文章我认为是有道，他写的那篇文章是有道理的，就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为什么会越来越没有教会的力量了呢？你知道吗？欧洲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找不到比较好的教会了？还是有零零星星的。美国，我上次在美国一个神的仆人跟我讲，美国还有20年左右的比欧洲好一点的时间，20年后可能美国就是今天的欧洲了。为什么？这个什么原因？你思考，他们是以前是基督教文化立足的国家，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跟你讲什么原因，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世界很多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因为阿米念主义的神学观已经是充满了福音派、基要派的，甚至改革宗所谓的信仰都被渗透了。所以在你的教会的把基督教当作什么跟其他宗教差不多的那个信仰的时候，你就是基本上是人本主义的神学大行其道，所以教会堕落，教会没有生命力是很自然的，懂了吗？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基督信仰把基督当作一个基督教，一个宗教跟其他宗教等同的信仰，你一定是堕落的，一定要记得。当然前几天老卡特什么100岁去世了，对不对？但我不咒诅他死亡哈。那老卡特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做了美国总统，他就把基督教在美国正式把它定为跟其他宗教彼此尊重的一个宗教之一。所以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阿米念主义的这个神学观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到现在你再去美国，你去走一走美国的教会，基本上都是这种神学观了。所以这些教会慢慢就会消亡掉，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不是以神的绝对主权，不是神本主义的一个信仰的时候呢，这个信仰就会被同化掉，懂了吗？慢慢叫温水什么煮青蛙，就把这些教会慢慢的煮没有了。我跟你讲啊，不容易哈，不容易。所以呢，其实我遇到那些这几天我跟一些在美国的一些弟兄有视频的时候，他们还是跟我表达说，他们也交通说我还是想回国。上次我在洛杉矶见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弟兄，他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革宗信仰的一个弟兄，他跟我们在海边聊了有2-3个小时，孩子们在海边玩，他来找我，我们就在海边跟我妻子，我们3个人就基本上没看风景，就在海边走了2趟，他们到孩子们玩完我们一起走，他就让我为他祷告，他的目标还是想回国。他在美国一个教会牧养，还去另外一些教会，他说认为他讲的东西基本上不被人喜欢，他讲神本的神学其实很多人的耳朵都厌烦了。所以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这里呢，好，我们要快点呢要结束。所以这就是我们来看，我们快点看这个就比较容易的亚伯的道路，也就是信主基督耶稣得永生之路哈，信主哈，那就亚伯。我们再去看亚伯也见到眼中投生的很流子由线上，对不对？就是也是 C 点哈，我们只看创世纪本身讲的。第二，我快点的看了哈，耶和华神看中了，哎，也就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什么？一定要注意，看中亚伯，不是看中亚伯的公公而已，他首先看中你这个人，懂了吗？神的眼中是看中什么？叫人对工作对。人对侍奉对，人不对什么都不对。在洁净的人房屋都洁净，在不洁净的人房屋都不洁净，连他的心地和天良都什么都污秽了。一定要记得，没有被上帝拯救的人，他做很多东西都是东施效颦，都是自以为意的东西，都是沽名钓誉，都是什么肮脏的抹布，污秽的衣服。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一定要明白这概念。所以好了，好像亚伯被他的兄弟打而且杀了，那这个经文我不看了。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意思？有的弟兄姐妹说，怎么搞的？神的爱女怎么我们反而被不信主的人欺负了呢？圣经早就告诉你了，属血气的人逼迫了属灵的人。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你不可能，我跟你讲，在中国坦白讲，你是个基督徒，你说哎呦，因为我们以前某个总理是基督徒哦，我们某一个什么什么总司令是基督徒，你相信吗？我跟你讲，基本上我不信。为什么呢？如果他是个基督徒，他做不到那个位置的，他没做到那个位置就被人干掉了，除非你把人干掉，懂了吗？政治这个东西是你死什么我活，你死我活的。你说你 心很仁慈的一个人，在中国，我不敢说在国外哈，在中国一个心里很仁慈的有信仰的人，他能够在这个独裁统治体制里面，他竟然能够做到一个足够的高位的话，你觉得可能吗？懂了吗？不是心狠手辣的人，甚至叫心狠手毒的人，你不可能做到一定的位置的，很难呢、啊，不可能呢、啊。所以那什么呢？就亚伯被他兄弟杀了，这正常呢？为什么？因为属血气的人先逼迫属灵的人。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所有的什么呢？都是以扫跟雅各谁先逼迫谁？以扫要把兄弟杀了，当然雅各跑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你看，耶稣是被谁杀了？被犹太人交给罗马人杀了，看到没有？神的仆人为什么都要受苦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我们要求主带领。好，亚伯的是有声音从地里向神哀告。好，其实我们看到亚伯的声音有从地里哀告，对不对？这到此结束。这重点不是讲亚，我们不是讲亚伯嘛？好，其实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概念？亚伯就是门神预定拣选得救之人类的代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下面这个节，亚伯也就是以信称义之人的美好生命见证，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4节。等我看你看经文，这个经文就确认了亚伯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而该隐是没有信心的人。所以神不悦纳该隐，悦纳亚伯。神也不悦纳该隐的礼物，悦纳亚伯的礼物。神拯救该隐，亚伯，神弃绝该隐，就是那么简单。好，那就让我们看到上帝为什么把这记载呢？就看到人性，只要在人性里面往前走，永远没有希望，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天主教的那个时候叫什么世俗的 政权跟教会之间总在争夺什么权力？一段时间教会的权柄控制了政治的权，世俗的权柄，一段时间世俗的权柄胜过了教皇的权柄，你争我斗，你死我活，就是开始了中世纪的黑暗。所以求主来带领。好，哎，这个我们看了哈，这个我你看，我把 AB 放在后边，对不对？ AB 你看，我刚刚大家注意我这个次序哈，你看到没有？我是先 CDEF， 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我的同业我这样讲。所以呢什么，其实哦，亚伯他明白根本的意义所在。大家很容易，我们你知道吗？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什么呢？我们说嘛，我们已经解经的问题是没有错的前提下，我们很容易碎片式的解经，懂了吗？我摸到大象的腿，我摸到大象的肚子，我摸到大象的鼻子，我摸到大象的尾巴，我说大象就是那个东西。其实神学的解经必须有全貌的概念，只有局部的解经很危险，但也必须要尊重圣经本身，又必须不能与拘结于某个片段，每个局面，要整体的概念，然后要回到整本圣经。亚伯就是以诚。好，我们快最后看看什么呢？就是看耶和华对公义的审判。耶和华垂听并纪念他儿女们所说的冤屈，这个你们要放心。你不要当然认为，哎，我们为什么属血气的逼迫属灵呢？基督徒真是惨啊，基督徒真的是可怜啊，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然后呢，耶和华地开口从该隐手里接受他兄弟亚伯的血，什么意思？神悦纳亚伯归回安息，在主的怀抱里，没有关系，圣徒之死极为宝贵，你放心。不要，基督徒不要把肉身死亡看得很重，太重要，你只看今生，你会被绊倒的，知道吗？亚伯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人生，他是以信称义的人生，他是被神悦纳的人生。虽然把他兄弟被他哥哥杀掉了，他在基督的怀抱里享受安息，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圣徒只是睡觉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该隐必从这地受咒诅。我跟你讲哈，大家注意，亚当犯罪，亚当没有被咒诅哈，是地受咒诅，对不对？亚当是没有被咒诅的，亚当是因为他的犯罪地受咒诅。但是该隐什么呢？当该隐开始逼从这地受什么？该隐受咒诅。你要搞清楚这概念。这是在哪一节？在第11节。地开了口就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我现在你逼从这地受什么？咒诅。该隐被咒诅，他不是得救的人，他是灭亡的人。你要看到关键词，关键字词千万不要乱解释， 对，解经要严密是对的，但你还有整体圣经的概念。所以那什么，盖隐必从这地受咒诅，盖隐受咒诅了，亚当没有受咒诅，亚当是因为他放在地受咒诅，现在盖隐从这地，也盖隐从这地受咒诅，看到没有？咒诅临到地，咒诅也临到盖隐，一定要记得这概念。好，然后呢，盖隐种地，地不再给他效力，他开始男人汗流满面，当然不信主的一定是，最后你还特别中国人很惨，很惨。特别现在经济状况是吧，你劳力了不一定什么赚到钱，是不是啊？我们虽然这两年你千万不要乱投资哈、哦、你有多少钱投资你死得更惨哈、哦、千万不要随便投资，对吧？宁愿打工摆地摊都好，你手里有家财万贯也不要投资，先放在看放在银行，银行也不安稳了，可能不知道，人家说赶快换点美金吧，可能美金好一点点，不知道，求主怜悯。好，地不再效用效力。好呢，盖隐被流浪流离飘荡在地上，从此开始浪迹江湖，哈哈，人类就开始什么，开始游戏人生，人生就是什么，一场游戏而已，懂了吗？德国哲学家，有名的那些哲学家都说，叔本华也好，尼采说，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人生是悲剧。越研究哲学的人到一个境界，没有认识上帝的人，他们都明白人生是一场悲剧。只不过尼采说，是我人生是一场悲剧，我要把我悲剧演的什么，有悲剧美，这是没有办法的，悲剧也有美感。所以你看鲁迅的小说是吧，对中国文化的粉丝现在什么黑色幽默，对吧，就是大家嘲讽一下而已，实在没有乐趣了，人生搞些黑色幽默，搞点厚黑靴来聊以自慰，终其一生走向地狱，这就是人类的一个悲惨的结局。好，我们干什么？所以耶和华神多多，但是注意，我们要注意，神也什么呢？那神为什么不愿意把盖隐直接灭了，人类不就好了吗？上帝是全能的神，把人类把盖隐这一代趁早灭掉，就保留属灵的后代不好吗？你看到没有？神说杀盖隐被遭报什么？七倍，耶和华就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就杀他。于是盖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就住在伊甸东边挪德之地。耶和华也多多忍耐宽容着可怒预备到毁灭的器皿。要明白神的旨意哈，神真的没有直接把那不信主的人全灭掉，为什么？他是多多忍耐宽容，就是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继续的朝着他所预定的那个历史的进程去迈进，懂了吗？你我今天才有得救的机会，这就是主的恩典。好，我们就结束，那最后大家一起起立，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我们开始祷告，我们开始准备拜饼哈。那我们要拜饼，这个两个经文是我今天给大家的重点的思考。我们要注意，我们一定要慎重对神的话语。我们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要明白盖隐的道路。我跟你讲哈，没有信仰的人都走在盖隐的道路上，有基督教教徒信仰的人也走在盖隐的道路上，基督教里边所有的异端都是走在盖隐的道路上。一定要记得，你我只要不是在绝对的神的绝对主权的信仰里面，你的信仰都在该隐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反省关照我们，我们要从该隐的道路上转离回来，回到我们独一的绝对的创造主，那位掌管万有也就是我们的那位耶稣基督的怀抱里，定准我们的信仰，千万不要毁了我们的一生。求主帮助我们，来，我们先读罗马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预备起。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在那门怜悯遭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好，弟兄们明白，其实盖隐堕落了，但上帝也容忍着不信主的人类的发展，一直到他基督再来的时候毁灭整个的世界。这是上帝的，我们不要去跟神去 犟嘴，我们不要去把自己的人类的理想放在上帝的身上，这错误的概念。上帝不是要成就你的梦想，不是成就我的梦想，也不是成就人类的梦想，是成就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怎么去跟随主，一定要记得我们跟随主的脚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神在该隐的身上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该隐，是可诺预备到毁灭的器皿。谁又将他分身的荣耀彰显在亚伯的身上，那满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亚伯的身上。如果你基督徒也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在宗教里面就在这个身上，你是谁？要确定你是谁，你的信仰是在这个里面呢，还是在这个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上帝的绝对主权，他拥有绝对主权，他是掌管万有的神，千万要注意不要去动摇。所以你知道，你要有机会你们看看我的每日灵修分享里面，我基本上都有，我现在加了一个特点，是愿荣耀与全能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我都用全能，这是我自己这几年来不断的思想，上帝的绝对全能一定很重要。好，我们最后结束，来，预备，起。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的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忍人说话。感谢主，我们要明白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这就是总结，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为该隐没有信，他是没有信心的人，他是没有上帝拣选的人，所以呢，因此便得了该隐亚伯有称义的见证，神指着他留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在信仍旧说话。今天我们读圣经，就是神在透过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话，也是历代的圣徒对我们说话，真理向我们说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注意，不要听人来的声音，不要听任何来自所谓的伟人，所谓的宗派主义，那些走向极端异端的那些特别异端的那些声音，不要去听，要听上帝的话语。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下一再一次的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透过今天我们能够明白该隐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思想我们在这个罪恶的道路上，在我们罪恶的人性里面，我们不断的走向堕落。我们人可以生发出很多的所谓的五彩斑斓的那些泡沫式的幻影，那是海市蜃楼式的白日梦的那个理想，吸引了历史历代的没有认识主的人，他们在各种的宗教里面去奔向死亡，在各种的所谓的意识形态里面做白日梦的时候，把人云里雾里的，把人性的各种的败坏都是透过真理把它显明出来，让我明白在该隐里边是没有希望的，在该隐的宗教里面人类只能走向灭亡。求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确认我们的信仰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他掌管万有，他创造万有，他也救赎他的儿女。主要让我们透过信心来明白，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天国的儿女。让我们很好的去思考主你自己的救恩，把我们的恩信仰的根基是站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而不是在人的行为上，也不是在宗教的所谓的那个努力上，乃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透过你给我们的信心。谢谢你，祝福我们，我们也等会我们很快的拜饼，主啊，我们现在也一起的围着这个饼和杯来祷告，愿主你来祝福这个饼和杯，这饼代表你的身体，这个杯代表你的血，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准备领受主的饼和杯。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